点 Go English 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阻止公众讨论北京医院致命大火，引发网民愤怒和不满。报道：美国南部的中国非法移民。拜登总统夫妇公布纳税申报表，去年收入近58万美元。俄罗斯用无人机袭击奥德萨，美国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可能军援乌克兰，朝鲜称首枚军事侦察卫星准备就绪。节目的开始，请宇宙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围绕俄罗斯出现了不少外交进展，是不是这样？宇宙，
是的，陆阳。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军队夜间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地区，但是没有造成伤亡。韩国总统尹锡悦将在下个星期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在行前，他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他说呢，如果乌克兰出现大规模平民遭到袭击的情况，韩国给予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扩大到人道和经济援助以外的范围，就是进行军事援助。那么同时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4月18号星期二说呢，将北京与莫斯科的军事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分析称，这个声明反映在乌克兰战争的大背景下，俄中关系日益密切。陆阳，
接下来，美国和英国对中东的激进组织真主党的融资实施制裁。宇宙，
是的，陆阳。美国和英国呢，在星期二宣布对一名钻石和艺术品经销商实施制裁。这个经销商呢，是被指控向总部位于黎巴嫩的激进组织真主党提供财政支持。那么这名经销商的名字呢，是纳泽姆·艾哈迈德。陆阳，
朝鲜半岛。那么朝鲜首枚军事侦察卫星，据称已经准备就绪，估计在韩美领导人会晤前后进行发射。宇宙。
是，陆阳，朝鲜半岛的情势呢，看起来又升级了哈。那么朝鲜官媒朝中社星期三，也就是4月19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命令官员按照计划发射第一颗间谍卫星，以增强其侦察能力，并且说呢，这是应对来自美国和韩国的威胁。
来，我们看这个苏丹的局势。苏丹宣布停火之后，继续有枪战发生。宇宙。
是的，苏丹首都星期二，也就是4月18号的夜间继续爆发战斗。尽管呢，冲突双方保证实行24小时的停火。那么有目击者说呢，在晚上6点宣布开始停火之后呢，还听到了喀土穆许多地区出现爆炸和枪击。陆阳，
我们看联合国对美国监视联合国官员的这个报道表示了关切。宇宙。
是的。那么联合国呢，就华盛顿监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其他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报道呢，已经向美国提出了正式的投诉哈。联合国发言人斯蒂芬·杜哈里克在星期二4月18号对记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正式向东道国表达了我们对最近有关秘书长和其他联合国高官的通讯受到美国政府监视和干预的报道的担忧。那么迄今为止呢，美国政府还没有对所泄露文件的实质内容发表任何评论。陆阳。
福克斯新闻以7.875亿美元与多米宁投票系统达成了和解。宇宙。
是的，陆阳。福克斯公司呢，和福克斯新闻在星期二4月18号以赔款了结了多米宁投票系统提起的诽谤诉讼。那么据称呢，这场审判本来呢，会使福克斯这个世界顶级媒体公司呢，因他对2020年美国大选中虚假的投票舞弊的报道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显然福克斯迅速呢是花钱消灾。那么多米宁呢是要求获得16亿美元的赔偿。陆阳。
好，我们感谢宇宙分享国际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请志远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称正与伙伴国分享信息，共同打击中国海外警察站与跨国镇压。有关中港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志远与您分享。志远。
好的，陆阳。两名涉嫌在纽约经营中国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美国公民被控受中国政府指使威胁在美的中国裔人士，被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一天后，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说，美国正与国际伙伴进行广泛努力，以打击中国政府主导的影响力行动。陆阳。
海外警察站屡屡受挫之后呢，中国公安部长约见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志远。
是的，陆阳。中国官媒新华社周二4月18号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18号在北京会见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与中国关系密切，人权组织以及美国国会议员们担心国际刑警组织可能沦为北京打压海外民主人士的工具。陆阳。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18号表示，美国期望推进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北京需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志愿。
是的，陆阳。布林肯在日本青津泽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评论。布林肯说，有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各国希望美国负责任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这要从接触开始，从建立沟通渠道开始。陆阳。
我们接着看，欧盟严重关切余文生夫妇等维权律师被捕，要求北京当局立即放人。志远。
是的，陆阳。欧洲联盟发言人4月18号向媒体表示，欧盟对中国当局拘押两名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切，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这两名维权人士是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和他的妻子许燕。陆阳。
好的，那我们看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誓言强化台美伙伴关系。志远。
是的，陆阳。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4月19号在台北的总统府会见了前往台湾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劳拉·罗森伯格，强调台湾要强化与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并积极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与繁荣。罗森伯格星期二抵达台湾，对台湾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这也是罗森伯格出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后的首次访问台湾。陆阳。
我们继续看台湾。台湾感谢七国集团在马克龙台海论之后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志愿。
是的，陆阳。台湾外交部星期二4月18号发表声明，欢迎并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当日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强调台海两岸互不隶属，台湾的主权只属于全体台湾人民。陆阳。
另外，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华盛顿对美国大学生发表演说。志愿。
是的，陆阳。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4月17号在华盛顿一所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说时，针对两岸关系表示，多数台湾人民不接受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90%以上的台湾人想要维持现状，这不仅是唯一的选择，恐怕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他主张两岸应该重启原有的海基会、海协会对话平台，恢复交流渠道。陆阳。
好，我们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中港台新闻简讯。休息一下，请听宇宙与您分享记者文浩的文章：官媒低调，社媒审查，中国阻止公众讨论北京医院致命大火，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长峰医院4月18号的大火已经造成29人丧生，目前该院院长等12人被拘捕，当局继续严控公众舆论。中国当局对公众舆论的打压引起了网民的不满与愤怒。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文章：官媒低调，社媒审查，中国阻止公众讨论北京医院致命大火。宇宙。
好的，陆阳。根据中国官方的通报，北京丰台区消防队于当地时间中午12:57接到了火警，称长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了火情。通报表示，消防人员在下午1:33左右扑灭了明火， 救助工作于两个小时之后结束，大火导致至少接近30人死亡，事发原因还在调查。文浩的报道写道，尽管事发于中午，但中国的官媒直到晚上近九点才首次提及这场大火。在官媒正式对大火进行报道前，包括微博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就流传多个视频，显示滚滚黑烟从长峰医院的大楼里冒出，楼里的人爬到窗外试图逃生，但是这些视频很快遭到了删除，相关讨论也被审查。这样的信息封锁给医院患者的家人带来了影响。根据中国媒体顶端新闻晚些时候的报道，一些患者的家人直到晚上看到新闻之后才得知长峰医院失火，并且立刻赶到现场，但是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的安危。官媒在报道大火的微博贴文中罕见的没有使用任何热搜话题，而两个与这个事件有关的话题，北京一医院发生火灾21人死亡和北京一医院发生火情21人死亡，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审查。上述两个热搜话题的热度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9点间直线飞升，但分别在9点和10点之后骤降。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前微博审查员刘立鹏在推特上指出，官方过去在非敏感时期并不会对这样的灾害新闻进行审查。刘立鹏写道，审查尺度又创新高了，以前只是两会和春节期间不让报。尽管大火的消息引起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但是在微博热搜榜上看不到任何与之有关的热搜话题。一名网民问道，这么大的事一个热搜都没有？一条点赞较多的微博写道，他们眼里人命轻贱，那我们便更要自重了。一些网民还表示，自己得知这场大火并不是因为官媒的报道。网民写道，可笑之极，这件事居然是从 CNN 得知的。连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辑胡锡进都在一条后来被删除的贴文中表示，网上关于这场火灾的信息很少有留存的，因此现在人们只看到了官方的文字通报，几乎搜不到有关这场火灾的照片和视频。我认为这不应该。根据网上流传的截图，长峰医院2月底曾在其微博账号上发文，表示医院领导和员工们为了响应政府的两会期间防火通知，特地召开火灾防控工作动员部署会，对火灾防控工作进行了扎实部署安排。一名网民总结当局应对这场大火的方式时写道，第一时间封锁消息，第二时间删除痕迹，第三时间灭火救援，第四时间撤掉热搜。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文浩的文章。官媒低调，社媒审查，中国阻止公众讨论北京医院致命大火。休息一下，带您关注美国帮助台湾打造武器库的新闻报道，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媒体4月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不断上升，台湾将购买多达400枚的美国陆基型鱼叉反舰导弹。另一方面，美国国防承包商近日可能到访台湾，讨论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军事专家建议，联合生产可能比军售更加快速地满足台湾的武器需求。请听志远分享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打造台湾武器库，美台可能联合生产弹药。专家指出，比军售更快更有效。志远。
是的，陆阳，根据日本媒体日经亚洲4月11号报道，大约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将在5月初组团访问台湾。由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退役指挥官史蒂文·鲁德尔率领，
这是自2019年之后美国首次有大规模国防企业组团访台。日经亚洲报道指出，访问团将与台湾洽谈联合生产武器事宜，优先聚焦无人机与弹药。除与台湾防务工业的人物会谈之外，代表团也将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从2017年就开始派防务代表团去台湾，蔡英文也将本土国防产业政策纳入五大创新产业之中。中山科学研究院、中船公司、汉翔公司等许多组织都在开展重大的国内国防项目，美国公司与其合作开发和生产这些产品。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薛瑞福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台联合生产武器是值得探索的。薛瑞福认为，这项计划所面临的障碍将取决于联合制造武器议题的敏感性，过程中会面临许多挑战。薛瑞福说，
如果美国政府支持，那仍然有商业利益的问题。美国的国防工业在这方面有一些发言权。在台湾生产的问题之一在于有时缺乏第三方市场，因为其他国家不一定想从台湾购买武器或台湾生产的东西。联合生产武器存在经济和商业可能性的问题，但为了我们在台湾的利益和维持台湾的韧性，我认为这个探索是有意义的。
日经亚洲的报道也指出，美国公司通常需要政府授权才能与海外合作伙伴联合生产武器。美国对联合生产武器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主要因为美国国防承包商在应付国内与海外需求方面遇到挑战。卡托研究所研究美国军事态势和东亚军控议题的资深研究员埃里克·戈麦斯认为，乌克兰战争中凸显重要性的弹药、无人机、毒刺和标枪导弹都可以是美台联合生产的重点对象，应着重打造短程防御系统而非长程打击武器。戈麦斯说，
台湾需要有能力在冲突开始之前制造大量需要的东西，然后在冲突开始后保持这些生产线的运转，这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事前进行改进。台湾也意识到这一点，正在扩大一些反舰和防空导弹生产线，美国的援助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戈麦斯建议，美国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或物质支持，台湾则在资源方面结合美国的技术输入进行繁重的工作，更多的运用本地的原材料，更少依赖美国。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薛小山的报道。打造台湾武器库，美台或联合生产弹药。休息一下，请听宇宙的记者连线。日本领衔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问台湾局势，马克龙耸动言论有口无心，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4月18号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台海稳定对国际稳定的重要性。专家认为，七国集团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已定，不过俄乌战争导致在对中国的措辞上可能个别发挥。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是不是可以说俄乌战事还有呢围绕他的这个国际局势呢，是这次外长会议所围绕的中心所在呢？
是的，宇宙。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 G7 的外长会议啊，它在4月16号到18号在日本举行。俄乌战事和围绕它局势，也就台海局势啦，这些改变哈，确实是这次的会议中心所在。比如说，当我在采访这个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中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谢文生这位学者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去年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以后，日本的岸田政权他就一直在全球不断的呼吁，要提防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这些手法呢，表面上是在反抗俄罗斯，实际上它就是剑指中国，只是没有这么明讲而已。我们听听谢文生他怎么说。
这一年多来，日本总是把 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反对片面以武力改变区域现状，强调台海和平对国际的重要性等等的用语，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进各种国际多边或者双边的外交声明之中。
所以说呢，岸田政权他在这个台海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可能会去跟中国妥协。
就是说像您台海这个问题上的题其实一点都不灰色啊，就是黑白分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台湾的言论呢，是引爆了各方的这个反应啊。那么七国外长集团他们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是的，宇宙，确实这个马克龙他的这个言论，这个不只是在就是国际上哈，台湾还有各国炸锅了。其实在法国自己本身也对这个非常的不满，是法国自己的外交部长哈科隆纳，他在去参加这个 G7 外长会议开幕前，他就接受了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访问。他呢说，法国认为不应该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个立场是没有改变。所以呢，这个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常伟贤他就说，其实大家不必太把马克龙的这之前对于台海的这个发言当真，因为那只不过是政治家的他的这个 lip service， 他为了眼前的局势做了一点外交辞令。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一位战略专家罗庆生博士他就说啊，
具体来说呢，就是要达成一个共同谴责中国的一个联合声明，来扭转比如说法国像逐渐倒向中国的一个趋势。
好，向林，那么就有分析说呢，西方和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之间呢正在开启一场拉锯战，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的，我们看到彭博社他在4月14日就报道，美国的驻日大使啊，这个相当鹰派的一个人啊，那个伊曼纽尔，他呢说，美国正在敦促各个盟国协调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压迫，因为他们拿着这个经济哈、来迫使其他的国家就范。那日本、菲律宾还有韩国还有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其实这些国家都经历过中国的这种经济胁迫。像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谢文生他就说啊，其实中国从这个战狼外交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的陷阱开始渐渐暴露之后，这些 G7 国家呢还有其他印太国家就开始修正这个对中国的一些做法，比如以前在经济上面他们就非常的依赖中国，现在当然也有一定程度，但是各国已经开始要求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在不退让主权和经济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跟中国继续在进行这个经济合作。
谢谢向凌。
感谢宇宙与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对话。日本领衔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稳台海，马克龙耸动言论有口无心。休息一下，请听志远为您带来报道，美国南部的中国非法移民，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办公室3月24日发布了一篇与非法移民有关的新闻稿，稿件中特意提到了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在过去的5个月里，也就是去年10月到今年2月的时间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遭遇了4300名来自中国的非法边境穿越者，其中仅在2023年的2月就有超过1300名，数量和上个财政年度相比有900%的大幅度增加。而这些中国人甚至愿意向走私犯罪集团支付35000美金至50000美金，就是为了获得进入美国的机会。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刘文发自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报道。志远。
好的，陆阳。通过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的边境进入美国境内，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非法移民都会选择的路线。中国来的非法移民虽然近年来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相较总人数而言并不算多。通过走线进入的这些人是最底层的，稍微有点办法都不会走线。从事美国移民咨询20多年的陈忠（化名）告诉记者，陈忠说，
从前年底开始，通过走线这种方式进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开始增加，因为有些人在成功之后把自己的经验在 Telegram 中分享。我知道的就有两个这样的电报群，一个人成功之后会发布在推特或者电报群中，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知道这条路能走。这样群组的存在降低了走线的成本，如果不找专业的舌头打点，仅听从前几天成功走线的人的分享，最少花费10,000多美金就能到达美国境内。而如果让舌头帮忙打点关系，安排住宿和交通工具，最多需要4-5万美金。但是与便宜相对应的是一路上的风餐露宿的辛苦和高风险。这些人通常需要先去到香港和澳门，然后搭飞机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转机之后到达中国护照可以免签入境并最多停留90天的厄瓜多尔。他们搭乘巴士到达厄瓜多尔的边境城市图尔坎，然后包车或者靠出租车进入哥伦比亚境内。哥伦比亚的治安并不好，黑帮和毒枭的势力都很强大，走线者也是他们抢劫的目标。他们通过哥伦比亚后坐船到达达里恩雨林的起点，如果愿意花一些钱可以找到向导带路，还可以有人帮忙背包和背孩子。穿过雨林之后可以包车，也可以自己花钱买摩托车自驾，一路行进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再偷渡进入美国。在洛杉矶居住的陈忠告诉记者，现在在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的林肯大道上就住了几百名走线成功的中国人，你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有点风尘仆仆。他手头正在做的移民案子中就有10个案子是刚走线到达美国的中国人的。他预测现在正在走线的中国人保守估计也有1-2万人，如果这条路一直能走得通，从中国偷渡来美国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记者刘文的报道，美国南部的中国非法移民。节目的最后分享一篇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去年缴税情况的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拜登4月18号公布了他们的联邦纳税申报表，显示他们去年的收入接近58万美元，以23.8%的税率缴纳了联邦所得税，并将其收入约3.5%，也就是20,180美元捐赠给20个慈善机构。拜登夫妇公布的2022年总收入为579,514美元，并�缴纳了137,658美元的联邦所得税，20,023美元的特拉华州所得税和3,139美元的弗吉尼亚州所得税。前一年，拜登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申报的收入为61,702美元。收入来源除了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每年40万美元的年收入，还有吉尔身为教授在北维州社区学院教英语赚入的82,335美元。据联合纳税申报表，他们其余的收入来自投资利息、养老金、年金、退休账户和社会保障的分配，以及他们图书版权的收益。拜登夫妇的慈善捐款专注于帮助儿童和急救人员的教堂和组织，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是向拜登已故儿子博·拜登基金会捐赠的5,000美元。另外，他们也对全国警察兄弟会基金会捐赠2,000美元。全国警察兄弟会为美国最大的警察工会，曾在2020年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并反对拜登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另外，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与丈夫道格·艾姆霍夫的申报表显示，调整后的总收入为456,918美元，并按照 20.5% 的联邦所得税率缴纳93,570美元所得税。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